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福。
阿福你好，我们上次留给这个阿福老师的功课，不知道老师做的怎么样。
我做的不怎么样。
你知道不知道从何做起，从哪里开始预备功课？
我想就是查一查，看看有没有关于母亲父亲的这个故事吧。
故事啊，那你查到一些什么东西呢？因为我们上次要讲的是怎么样叫做孝敬父母，对吧？基督徒孝敬父母的准则是什么？
是，但是没查到。
没查到。
我只能联想到说，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孝顺的故事，但也不完全是孝顺自己的父母，但是是孝顺对
别人的父母。
对，
对方的父母。那哪一个故事呢？
那当然就是这个旧约圣经中很短但是又很经典的这个。
旧约中很经典的是哪一个？
那当然是路德记了。
啊，那个不用讨论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为什么？
它只适用在姐妹身上，弟兄身上不是。对不对？你没有听过哪一个岳父对他的女婿说，有你这个女婿呢真是胜过有七个女儿。这个太多不适用了，这是作为弟兄啊，对吧？我们是从路德记里面得到豁免。那个谈起来太扎心了，不行的。
是吧？
对嘛。然后那里面有没有出现这个孝敬两个字？有没有？
我不是很确定，
值得去找一找。这是我们上次谈的这个问题，很难。因为你假如说孝敬父母啊，但去找这两个字，你不见得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出来的。
对啊，
对吧？那我们在海外的人，当然第一件事情是上电脑，第二件事情呢，中文读不懂，英文读一读，对不对？
对。
因为我们上次讲的有一个基本的难题我们再回头复习一下。我们信主之后尤其开始明白圣经了，对于信心是什么，哎呦，你需要有一个重新的定义。我们没信主的时候认为所谓信就是同意，明白了就叫做信，理解了就叫做信啊。很不幸，很多的基督徒还留在这个非常幼稚非常错误的观念里。所谓信就是你不明白的东西叫做信。信是向你启示的那一位是可信的，应许我的那位是信实的，应许我的是可信的，我把我的信心放在上面，跟你理解不理解，明白不明白根本没关系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没信主的时候觉得这个很多事情我想不通，所以我不信，你就知道它差了多远了。那我们上次也举了例子，什么叫做爱啊？爱不是去做什么，而是不做什么。你先要注意那个不做什么，对吧？你的爱里面如果有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啊，在你的爱里边出现，那你那个爱很有问题啦。比如说嫉妒啊、自夸、生气啊，那个都不叫做爱。
哦，
什么叫做哦？爱是一种不喜欢，你就把人家难倒。什么叫爱是不喜欢？爱是不喜欢不义嘛，很简单嘛。你东西有杂音，你有 static 在里边，所以你一动 computer 它就那个。那现在讲到孝，那这个孝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？那我们这个海外的留学生还有一个绝活，就是中文的读不出来，读英文。
对，
那英文这个 当孝敬父母，英文是怎么翻的？你知道吗？
当孝敬父母 ，obey parents 吗？
啊，我问你啊，你问我啦。
要查查看，
查查看，赶快查查看，还来得及。
正在查，找到了。
英语怎么说的？
他是说你们应该害怕父母。
真的、啊？英语的单词是什么
？You shall fear every man his mother。
啊，这你这是哪个版本的？
这应该是 NIV 的吧？
那 King James 你知道是什么字吗？
不知道
啊。Honor thy father，
荣耀。
King James 是用 honor 尊荣、尊崇。哦，所以你这样至少你看，这一下子这中文不通呢，英语就两个字了，一个叫做害怕，
对，
一个叫做尊崇，
对，
那。你把这两个字合在一起，它就可以怎么翻呢？我们在圣经里面还可以用什么字来形容，用在这两个字身上？
什么意思？
把尊荣和害怕合在一起，是不是叫做敬畏？
哦，对对对对对。
哦，对对对，那假如你现在是来翻译圣经的人，你到了一个民族里边，你要把这个字翻成那个民族的字。这两个字好像不搭挂，一个是尊荣啊荣耀，一个是害怕。当然有了孩子就知道，这个孩子不怕你是很麻烦的。在美国的养的孩子最大的问题，这孩子根本不怕你。你怕孩子，对不对？你打他，他说我给你报官，他不用报官，他只要到学校报告老师就可以了。孩子放学的警察已经在家等你，不是等他。
对啊，这个老师如果知情还不能不报啊。
哎呦，真的
要不然不报的话，到时候被查出来，老师变成老师有 trouble， 老师会被告。
所以没事就少问，是吧？
对，老师宁可知道还好一点。
这跟在美国看医生一样，你会发现医生不太喜欢跟你讲话的。你跟他说什么，他不太搭腔的。他一次呢，给你看一个问题啊，看完了你就走，因为他要问多了，他一知道就麻烦。
他一知道就要检查，
就有法律责任。或者你跟他说什么啊，常常他得到的答案就是说，我们一次只能看一个问题，你要再看一个别的问题，你需要下次再来。
哦，这样子啊。
哎，那你要把这两个观念，一个叫做尊崇啊荣耀，一个叫做害怕，摆在一起，你要怎么翻？那你就要去找一个词个字了。你懂得西班牙文吗？
不懂，
不懂。
我有在学一点点，学一些皮毛。
啊，翻到中国人中间，这就麻烦了。这个问题，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好多次。因为中国的文化怎么样，源远流长啊。
没错，
你只要给我讲一个观念啊，我们都已经有了。你很难在中国人的语言里面、文字里面找到说我们没有这个丰富宝藏的任何的词啊，除了现在这种电脑啊、计算机的啊这种。新名词，对吧？
是。
哎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美国人发明的新字啊？不管它是干什么，这个字啊都是很短、很简单。它造一个新字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的，一个词拿来做新的用途的时候，尤其在科技方面，那是很容易的。但是中国的字啊，你要是一用到这种新科技上，哇，那就很麻烦了。
哦，对，有些真的完全不知道。这个你没办法想象说他到底在，
没办法想象到底什么意思。那他们弄熟的人当然是可以，可是哎呀，实在我们一要弄一个新的观念，在从前旧有的系统里面没有的时候，那就很麻烦了。我们要两个字三个字合在一起，也写起来也麻烦，说起来也
是
也绕口。但是英语就很简单了啊。那我们在中文里面呢，已经有的东西呢，意义很深厚。那因此他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，哎，这个Honor thy father 跟 fear thy father， 这个我们大概可以蛮肯定的讲，这可能是在希伯来文啊、希腊文里面，比较清楚、比较直接的意思。那对应到中文，它就怎么翻呢？它翻成什么？当做什么？
孝敬父母。
你觉得他是故意这么翻，在把这两个字摆进去的时候，他有没有一些别的考虑？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？
我想可能。因为在英文里面它并没有很直接的翻出孝顺的意思。
你看看你在讲的时候已经讲出来了，它不是用孝顺父母，它是用什么？孝敬父母。你注意到没？你在圣经里面其实看不见 孝顺这两个中文被摆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
哦，这样子啊。
你去查查看，你去 search 一下看看有没有。
挺难查的。
哎，你可以看见孝，但是只要是孝，它就一定是什么？孝敬，它不是孝顺。
真的？
他不用孝顺这两个字，他是故意的。
哦。
你把孝字摆进去，你整个的圣经搜完了，要么它是单独一个字，说在家中学着行孝，哎，做孝字，对，他从来没有把孝顺两个字摆在里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翻译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，孝顺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是另外一套的，
是，
对不对？孝敬
就是要偶背
啊，对，
最重要的是顺服嘛，顺服。在中国的文化里面，
我想他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他故意不把顺摆在里面，因为这一顺就顺到谁的头上去了，就与我们上次讲的问题产生冲突了。你到底是顺从神还是顺从人呢？难道父母一定就跟上帝是一个意思吗？对吧？
是。
所以他选择用孝敬这两个字，这个孝敬就比较像是客气话了。比如说你最近要搬到休斯顿来啊。啊，那你当然应该去孝敬孝敬小辈啊，尤其你要到他那个社区里面去教书，对不对？
是
啊，他是这种堂城小霸王，那你当然去孝敬孝敬他。可是你如果教到他的女儿，他就得来干什么？孝敬孝敬你啦。你现在在哪里教？你哪个学校知道了吗？
Thanksgiving 那个礼拜之后才会告诉我说，我去哪里教。
你这个 intern 有没有钱的呢？
没有，有拿学分但打经验，这样没有
啊，就是吃老本。
我昨天是觉得 suppose 至少一半的工钱都要给嘛，因为我们就是相当于 full time 的 teacher 这样子，完全周一到周五都在学校教，嗯、但是他们不配，
全世界不配有的人，哎，这个不错吧？改一个字就行了，有的人世界不配。你现在成为世界不配有的人。这个孝敬就比较广泛了啊，就不是这么严格了，跟中国的整个父母儿女这个孝顺的观念就稍微松动一点，因此我想他是花了脑筋的，故意去把孝敬摆在里边。可是你就算你不管怎么做，你只要把孝字一摆了，这观念
大家都有一个
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了啊，什么叫做孝子？在你脑子出现的是一个什么？
百依百顺的好。
哎，而且是或者是百依百顺的也可以，对不对？披麻戴孝，啊，它是有样板的，有规矩的。这些规矩可能跟圣经所说的敬畏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题目？因为这个题目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！大家一提到孝，读的是圣经，想的是中国观念，因此一个孝敬父母啊。在中国家庭里面，在东方传统家庭里面引起的问题，恐怕比在西方的家庭里面要引起的问题复杂了很多，因为我们有一些传统的观念。那这个问题在美国最少，为什么呢？美国的文化很短，然后美国这些人呢、啊，他们通通都是离乡背景的。那我现在还不是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啊，没有那个意思。但是我们要探讨什么叫做孝敬父母的话呢？你必须要在这个观念上有所澄清。啊，那当然，你现在要讲到教课啊啊，讲到啊这个教主日学啊查经啊，你不可能不用电脑了。基本上我们这新一代的基督徒一定是用这个来搜。我还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，哇，我们常常打电话给传道人，你知道其实是问什么事情吗？
那个字在哪里？哪里？
那句的圣经的经文在哪里？要打电话给那种年长的弟兄传道人，因为他们段数高嘛，对吧？
他们是这个电脑搜寻器是吧？圣经搜寻器。
那我至少十年没有收过这样的电话，也没有再因为这件事情打电话给谁了。电脑一搜就搜出来。你如果要明白圣经里面所说的孝敬父母，在我们的生活，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行为里面，应当怎么样去实行的话，那你应该输入哪个字儿，你知道吧？你要不要猜猜看？
你说要知道孝敬是什么意思啊？
对，你要输入哪个字儿，或者哪两个字儿？你输入孝敬，他给你的东西很少。 那个你立刻遇见我们刚才所说的问题，因为这个只要孝字在里边，它就带了很多的中国成分，让你在圣经里面找不清楚，看不清楚。你不能输孝这个字，你要输哪个字，哪两个字，其实就很简单了，你晓得吗？
不知道了。
输父母这两个字。
哦，
为什么呢？从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看见，在新约里面，在圣经里面，人和他父母的关系是什么啊？因为首先我们必须要晓得，神会不会说错话啊？
不会。
哎，神会不会自己背乎他自己啊？就是他讲的东西是彼此矛盾的？
不会，
不会。哎，这个基本的观念一定要有，要不然咱们没得谈的啊。就是说，神不可能错的啊。这你会把没信主的人气死，但是基督徒读圣经的基本的立场就是神不可能是错的，对不对？他如果又说这样又说那样，他绝对不会是自相矛盾啊，
没错，
是不是？我最常听见的一个例子就是，人家拿这个话来辩驳啊，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，你看他又不准女人讲道，他又说女人讲道或祷告，那不是他自相矛盾吗？那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讨论，而是说你一看见这样的情况，你就说他自相矛盾的话，不管他是什么经文，我不跟你讨论了啊，因为你基本的立场出了问题。你必须把这些话存在心里，慢慢的去琢磨。你如果认为说保罗的教训和耶稣的教训是冲突的，是不一样的，或者新约的吩咐和旧约的规矩是冲突的，那已经没办法谈下去了。哎，为什么输入父母这两个字很重要呢？因为你把这个字一输进去，你就看见了。我们要找的其实是什么？人跟他父母，或者父母跟他儿女的关系。尤其从儿女这边来讲呢，圣经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，榜样是什么，对不对？
是。
你看，我们就在找那个关系，从这个关系找到之后呢，也许我们可以对于孝啊，这个被翻成孝的中文，这个敬畏你的父母啊，尊荣你的父母啊，到底它的内涵是什么。因此你把父母打进去的时候，你就会看见有两边的说法，这两边的说法从不信的人来讲呢，是极大的冲突；从信主的人来讲呢，在我们生活之中也会成为啊一种撕裂性的对立。你晓不晓是什么？你输进去父母没有？你看见了没有？
看见了。
看见啥？咱们就从马太福音开始看，比较简单一点。
哦，这个
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父母跟儿女第一个关系是什么？是不是孝敬父母？
这是第十章第二十一节。
他怎么说啊？
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。
对，儿女要
儿女要与父母为敌，
害死
他
们。哎，这个你当然可以牵涉到有的信主，有的不信主，对不对？那你再往下读到第十章三十五节，他怎么说呢？
他讲，
因为我来，那么你看到没有？
是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媳妇与婆婆生疏
啊。你看到没有，在圣经里面是这样，男人算人啊，女人不算人，算女儿或者是媳妇。你看到没有？叫人与父亲生疏。不是的，这个人是包括男人、女人、媳妇、婆婆通通在里面啊。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媳妇与婆婆生疏。哎，再往下呢还有一句了，
所以男人不会与母亲生疏是吧？
啊，这就看你这个做老师的这个读书死还是读死书了。那再到三十七节他怎么说呢？
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。
哎，我从前刚信主的时候觉得前面一段对我威胁很大，现在信主很多年了，觉得后面一段呢对我威胁很大，是吧？然后过了几章，到了十五章，我们才看见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正题。神说当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。你们倒说，无论何人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，所以我不用再我不用再奉养你了，已经做了贡献，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。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我们先停在这里就可以了。首先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观念，到底它是一个互相冲突呢，还是它借着这些话让我们对于什么是孝敬父母有一个新的认识？你觉得是哪一个？
是有一个新的认识吧。
对啊，因为它不可能是互相矛盾的事情。就是主耶稣讲的，这不是别人讲的，也不是说保罗这样讲，约翰那样讲，不是。主耶稣在短短的几章圣经之内，他对我们呈现出来。那你再仔细去想一想，神在旧约里面，他对亚伯拉罕的呼召，他首先的要求就是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离开本地，
离开本地，本地
本族，
富家，
富家，是不是？那当然，这个啊。马太福音里面也讲了，主耶稣呼召门徒，呼召彼得约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做什么？舍了网，舍了船，别了谁啊？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这跟从跟从到了第十章啊，哎呀，耶稣把他们打发出去的时候啊，他就跟这些在神国里面做工的人说了啊，你因为跟从我，直接与什么事情相冲突啊？直接与你传统的所谓孝顺父母的观念相冲突了，因为父亲要把儿子，兄弟要把兄弟，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呀。好像福音这件事情打扰了传统所谓孝顺的观念，对不对？他甚至说呢，我来呢是要叫什么人与父亲生疏，媳妇与婆婆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，那怎么个孝顺法呢？哼哼。又说爱父母过于爱我都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我至少记得大概有我想有两三个年长的人来跟我讲，他愿意信耶稣，但是他一看到这句话他就不要信耶稣了，对吧？他也不要他的孩子信耶稣，而且他孩子一信耶稣的好像还真的有点看出这个苗头，对不对？
是吧？
啊，叫他不要聚会他要去聚会，叫他跟我拜拜祖宗的他不拜啊，我们出去玩了，到了个庙了，他我进去看看，他不愿意进去。你说这啥呢？扫兴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说对面的女孩子好吗？他说他不信主，啊，他带来个信主的，我又看不顺眼。那这不都是耶稣惹的祸吗？这是37节、38节，是10章38节，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哎呦，这个从孝顺的角度来讲，是有十字架要背的。要做耶稣的门徒与传统的孝道有关，可是到了15章，耶稣又明明的讲，哦，要孝敬父母，你们甚至不可以说，哦，我该孝敬你的，该奉养你的，我已经捐给神了，对吧？所以我就不用孝敬你了。这个应该把它当成两头的两个边界，对吧？我们要是向左不要超过这个，向右不能超过那个，走在中间，大概就是圣经所说的孝敬。
大概知道了，
哎，大概知道了啊。那首先从最简单的来讲，他所说的15章，对，神说当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，这个与传统的观念就很接近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虽然我们一再讲这个孝敬的内容是什么还不知道，但是至少你咒骂父母的行不行啊？
不行，
不行，不行。哎，你有没有咒骂过你父母？
有
有是吧？你是当面的责备，显出你的爱心来呢，还是心里面暗暗的咒骂？
我那都有啊。
啊，都有啊！哎呀，那你信主之后，你有没有跟他们认罪啊？
有啊，有。
有啊，哎呀，不错不错，小孩子小辈的女儿可以放心交给你教。
我小时候不止咒骂父母，
拳打脚踢啊。
是啊。
哎呀，我还没被我小孩打过，但是我被小辈的三女儿打过，乖。他小时候很彪悍的，看到我就说 Go away， 走开。现在非常乖。好了，不能咒骂父母，这个咒骂父母在神看起来是非常非常严重的。然后这个法利赛人在这里被责备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当奉给父母的奉给父母，把它转去别的用途了。那请问有什么是当奉给父母的？
养生的东西吧。
什么是养生的东西？你现在用这个名词要小心一点。我们现在养生就是讲不能吃这个，不能吃那个。
哦哦。
哎，跟爱一样，爱是就是养生是不能吃。你听这个话是不是很矛盾吗？对不对？要养生当然要吃啦，养生不能吃。从前就养生就是进补，现在养生就是不吃。父母亲养生是什么意思？
给他们能够有衣有食嘛。
嗯，那他如果已经有衣有食，比如现在党的政策，是不是？中国的经济照顾老人，或者他拿的退休金呢，比你还多， 那你是不是每个月一定要把你养生的东西送给他啊？所以他的钱可以拿去度假，你的钱他拿来吃饭，要不然你算是不孝，有没有这样的说法？
这个很难，
这个很难，这个对不对？有没有这个需要？你知道很多很多婚姻里面闹出问题就是这样子啊。我爸爸需不需要钱，我都需要寄给他，哎，而且呢，两边要是寄的一样，那可能你男方的家长呢，出身啊比较不好，因此没有这么好的退休收入；女方的家长呢，有很好的退休收入。那所以，哎，那男方的家长，我们需要把养生之物送给他，是不是用美金啊养中国父母还不错，还可以啊，勉勉强强。但是女方就说话了，你如果给你妈这么多，那你需要给我爹这么多，要不然呢我就显得不孝。那这种东西我当然再跟你讲有点对牛弹琴了，对不对？问你先放在心里啊，我也请听众朋友去想想，到底这些做法，这个养生是什么？对我们的父母来讲，什么是奉养他们？什么是当奉给父母的？难道就是吃用的东西吗？还有什么？
跟他们住在一块吗？
哎，你看看这个节目，你跟我做对了吧？你现在你要出去做事，然后娶了一个媳妇，你跟你媳妇说，我一定要跟我的父母亲住在一块啊。你的媳妇也说啊，我一定要跟我的父母亲住在一块。那你们两个都非常非常的孝顺父母啊，因为你们认为当奉之物就是说一定要跟他们住在一块。那现在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两边的这个泰山泰水岳父岳母，他们能不能够住在一块呢？
那很难。很难住在一块吧？
对啊，很多的这个北美的家庭就是这样，他们双方的父母是人生不相见，冻于参与商，这边走那边来，那边来这边走，对不对？其实父母所需要的供养，那应该，这既然说到供养，就是说他有需要的时候，你能够补得上那个需要，而不是说他没有需要的时候你一定要怎么样的献殷勤，那是另外一回事啊。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，无论是他生活的需要、身体的需要、病痛的需要，我必须能够去补得上这个需要，这个叫做供养，这个是没话说的啊。你不能说啊，我的父母亲需要我，但是啊，我把自己已经供奉给我的工作、我的老板，这个在神面前其实有点问题了。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很好，我非常的佩服他。他当然从小是在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的，你就很少看见这么干干净净的年轻人，非常正直，也不像蒙哥这样整天跟你乱开玩笑。名牌大学念了博士的，然而他念了博士，当他博士学位拿到的时候，他就直接装了行李就回家去了。其他的基督徒都在那边看有没有主的带领啊，这个那个的。那你问他说为什么这样毅然决然就走了呢？难道不要在美国学一点工作经验吗？哎，看看这边有什么服饰上的需要吗？他给我的答案非常简单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
不知道。
他说我是独子，我的父亲又已经过世了，我必须回去奉养我的母亲，就这么简单。他母亲有一个嗜好，他母亲喜欢看医生，稍微身体有点不舒服，他就喜欢看医生，而且不止看一个，这个看看那个看看，你就可以想象他母亲大概是怎么样一个很可爱的老太太。那时候也其实也没这么老，了不起就像蒙哥现在这么大。这个叫做打定主意，这个叫做奉养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爱。因为所谓奉养呢，你必须有爱给他。哎，刚才主耶稣不是说爱父啊怎么样？他怎么讲的？
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
哎，对对对，
不配做我的。
哎，刚才不是才说爱父母不爱爱父母过于爱我的吗？怎么现在不配做我的门徒？怎么现在又在说到爱？哎，再把这是很多很多人的观念的上面的错误。你奉养父母的爱，跟你服侍神的爱，其实冲突不冲突？
不冲突吗？
不见得冲突的。该给父母的爱，你照给他嘛。只是当天父有一个更高的呼召的时候，他这些话也是给门徒的，给工人的，不是给百姓的。当然对所有的基督徒心里面有威胁的，就表示神在对你说话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不要以为这个话是相冲突的，不是说我爱了神就不能爱我的父母，他是说你对你父母的爱不要大过你对我的爱。那跟不爱父母有没有关系啊？
没有关系。
你可以对你的父母是全世界最多的爱，但是你对耶稣的爱就要再加一点，就这意思。而不是说你把你对你父母的爱去掉了，通通拿来爱我，这绝对是文法上不通的嘛。
没错，
是爱父母，他不是说人要爱我就不要爱父母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同时开头就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一样的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。请问这一离开是不是叫父母亲就丢下就不用再见面了？是不是？
不是，
不是。你看亚伯拉罕结果他怎么走法的？
他一直从东边往西边走。
我知道他带了哪些行李啊？
他带了罗德还有他的妻子。
哎呦，你真是留学生做久了都忘了。他把他的爹也带了，记得吗？
没有啊。
有啦，他爹开始跟他走到哈兰，他爹后来在哈兰死了，他才继续往前走。
神不是从哈兰呼召他的吗？
那是亚伯拉罕未住哈兰的时候。
哦。
哎呀，这个要不要把它剪掉？免得阿福阿福才没做几个节目，已经英明扫地。那小贝是故意装傻，你好像是真傻哎。
我是真傻。
神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他却把父亲带着。很多人因为这件事情定罪他，其实你真的千万不要随便说这个话，你要把这事情存在心里。彼得他们就别了父亲，是不是就把他父亲就抛弃了？没有啊，你后来不是看见彼得还去治他的什么岳母是吧？有了媳妇忘了娘吗？不是的，你跟从主，你到底你怎么样来满足你父母亲身上的需要？因为无论怎么说，它有一定的冲突程度，但是这个满足的方法、以满足的机会、满足的啊这个途径，怎么孝敬这件父母是谁替你安排的？是你，你跟从的主。因为他要不要你孝敬父母？他要你孝敬父母。他既然要你孝敬父母，又要你跟从他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他会不会替你安排呢？
会。
这点你得放心啊！你不要认为神呼召你跟从他，要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。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了。对以后的事情，他会不会安排？他会安排。他让约瑟被卖到埃及去，最后雅各是谁替他送终啊？约瑟替他送终。
是。
的确，雅各在迦南地遭遇饥荒的时候，有中间有十来年的时间，他也不知道约瑟生死的时候，那时候约瑟是帮不上忙的。可是神后来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加倍的还给约瑟孝敬的机会啊？有的。你从这边一看看呢，那就开始天色逐渐明朗。
那这样这边又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通常留学生通有的问题，就是那你说难道就不把父母接过来？那有很多留学生，他们父母过世了，他们都被埋在骨里。
这些东西啊。你在回答这一切的问题之前啊，既然看见圣经这里面啊，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啊，左边是什么呢？是比较传统的，比较知道的，要奉养父母，他们一切所需要的内外身心灵，是不是啊？经济健康、社会动乱，这是你的责任啊。另外一边呢是什么？你要来跟从我，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来跟从我。你如果没有这个另外一边呢？那头一边的冲突少，我们就暂时把它叫冲突好了。你决定了另外一边呢，冲突大。可是你越是决定跟从主，越是把自己奉献给主，神会不会越替你负这方面的责任呢？
会。
如果你只是把留学当成一个借口，说那我没办法啊，在父母亲旁边奉养他、照顾他、孝顺他，也没有替他们好好的打算，那当然了。不单这个过世把你蒙在鼓里啊，有的时候你父母亲离婚也把你蒙在鼓里，对吧？生病也把你蒙在鼓里，那是因为你自己先把自己蒙在鼓里。真正需要决定的，就是基督徒积极的对我们真正有帮助的基准点来说呢，其实你第一重要是要不要把自己奉献给神，做一个完全跟从主的门徒。你越是这样做，主越会替你安排。同时你一方面这样做，你一方面要有信心， 主是信实的。你想想看，不是有一个很出名的例子吗？啊，主耶稣叫一个人跟从他，那个人说，求你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主耶稣就说了一句非常不近情理的话，是什么？
就好像是就让他死吧，死人、
哎、
让死人埋葬死人、
哎、对对，让死人埋葬死人跟让他死不一样。哎，你做老师会不会比这个稍微好一点呢？你只管来跟从我。为什么会这样讲？因为难道你的父亲死的时间不是在我手上吗？对不对？
是。
那你没有办法回去埋葬他啊，当然有别的翻译是说让我回去等我父亲死了再来跟踪你，对不对？你不管没有办法回去干什么，你所遭遇的误会、社会压力啊，以及你不在所有的问题，难道神不会安排，神不会另有处理吗？你得有这个信心。你要知道你跟从的是谁，你跟从的不是国家主席啊。哎，我们现在有个新的主席了，是吧？
是。
你跟从的是万军之耶和华，造你的主啊，救你的主。所以对于孝敬父母这件事情，一方面是责无旁贷，一方面一定要对主有信心。你首先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冲突的事情来看，那这个事情啊，一步一步，一天一天，就绝对有办法解决的。好了，阿福，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呢就暂时讨论到这个地方，有没有点收获，有没有点帮助啊？啊，
有
啊，所以你这样你就知道怎么跟你媳妇儿谈了，是吧？
哦、
好吧、啊，这个好戏在后头啊，讲讲道理是很容易的。
是，
真正你将来还有很多的难题在前面，因为我相信现在你的父母亲的身体还可以，
还行。
哎，他们会把你留到海外呢，他们可能经济能力也还可以。你无论你决定怎么样的服侍主啊，你对这件事情一定先要把责任承担起来，要做长远的打算，天天去思想啊，那自然主对你有所带领的时候啊，他对你有所提醒的时候，你就能跟得上啊，这一切的事情会有一个很圆满的解决的。好吧，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。
好，拜拜。
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